叫我遍观百骸四肢，助冷暖气。这还是他想到从前空王佛教无足心魔啊，对治这个贪欲的这个修法啊。空王佛教无足心魔说啊，你要周遍观察全身的冷暖气。教指空王佛的说话，我无足心魔指称遍观就是修持，周遍观察全身，百骸就是指全身啊，四肢就是两个手两个脚叫做四肢，总之百骸四肢就是全身，全身的诸冷暖气。这句话的那个冷暖气的冷啊，明朝万历年间出现的交光大师的正脉，他最喜欢改字了。我所看过所有的楞严经注解里面，最喜欢改字的就是正脉。他看到这个诸冷暖气那个冷字啊，他又不高兴了。他说这个冷字不对啊，他这都是讲暖的，为什么有个冷呢？他说这个可能翻译的时候啊，他没有弄清楚，这个冷字应当不要，应当叫做诸暖出气，暖出气，不要冷。他认为这都是孟婆嘛，哪里还有冷的呢？要改吗？不能改，不能这样随便乱改。实际上，经文有经文的用意。好的讲义没有抄下来，讲义没有抄那个冷暖气的这个冷字改掉的那个说法啊，讲义到这一句啊倒是蛮聪明的，我很高兴他没有改掉啊。这个讲义里面就说这个所谓冷啊，人的全身平时正常的时候都是清凉的，这个人不是冷冰冰的人啊，就是说你平常吃啊，如果没有发出欲火来的时候，全身都是清凉的，不会觉得热啊，所以叫做冷。冷是暖的反面，意思就是说正常人的身体是清凉的如冷啊，如果这个欲火动了，全身烧起来了，那就是暖。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人的身体具备地水火风四大，而这个欲火动的时候，全身的火大正强，全身火大正强，火大正强的这个正常的清凉啊就没了，就是发出这个暖的这个热气的可怕情况，全身都是发高烧一样，很不好受哦。我记得我在20多岁刚出家的时候啊，听到有个老修行啊，他说有一个人啊，他在哪里用功修行啊，经常会有这个烦恼动，就是欲火动起来。那么弄得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烦恼起来了，他怎么对治啊？他说碰到这种情况没有办法对治的时候，他弄一个水缸，追根弄个水缸装满这个冷水，碰到这种情况没有办法压服的时候，跳到水缸里面去泡冷水。如果是夏天都蛮清凉的还可以，冬天很冷啊，越冷越要跳，不跳不行，否则就压不下去。我看这个人可能他看过孙子兵法啊，活来水掩，兵来将挡、可能他就看到这个兵书里面说啊，活来了水掩，兵来了将挡，所以他用水去掩这个火啊。不过这个不是根本办法， 一时泡泡停凉一下可以，长期没有办法对治。该怎么办呢？就是现在空王佛教无足心魔的方法，用修灌。灌什么？灌全身的这个暖气啊，把它灌成智慧火，顺着火来修灌。好，火就火了，火我就把它变成智慧火，发光的啊，这灌它全身百骸四肢啊，所有的啊这个热气让神光内凝，这就是回光返照，精神的光明啊，回转头来往自信里灌它啊，把它定下来，凝是定，让它从外面的这个杂乱之火呀，回到自己本有智慧光明的定境，发出这个智慧火来啊。那么由此这样子观察的话，能够化多云心成智慧火，就把这个欲火把它化成智慧火啊，这就是可以把恶法转过来成为净法啊。那么因此无足心魔就用这个方法去修观，结果他成就了啊，修成之后全身火光啊，欲火消除了，发出本有的智慧光明的智慧火，所以全身火光。那么因此称他叫做火头啊，从事诸佛皆无照我名为火头，从此之后十方诸佛都叫他的名字叫做火头。火头就是他把这个欲火转过来变成智慧火，全身都是火光啊，发出这个光明来好像火在燃烧一样，所以全头都是火，因此叫做火头，火头金刚。我以火光三昧力故成乌罗汉，用智慧火消灭掉所有的烦恼火，所有的烦恼好像柴薪一样，整个把它烧掉了啊。那么这道火光三昧，火光三昧也就是二十五王三昧之一，二十五王三昧啊，青黄赤白啊，地水火风通通都有。那么这时候二十五王三昧里面的火光三昧啊，成佛了都具备火光三昧，他要入火光三昧随时都可以啊显现啊。那么因此之故，他以火光三昧的力量的缘故，三昧就是定啊，由此开发智慧，烧烦恼心，把这个见思惑通通断掉了，就成阿罗汉。证阿罗汉果之后啊，他发愿啊，他发愿要来做佛的护法啊，心发大愿。发什么愿呢？诸佛成道啊，我为律师，亲父母愿，凡是十方世界近未来际有人修行成佛，某一个人修行成佛了，我就要做金刚力士，站在佛的身边，亲自降服魔外冤家，让他消失，不会阻碍佛的修行，让他成就圆满的佛国。那么从此之后我要护持一直到近未来际。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由这个金刚力士执金刚神护持在身边，所以凡是有什么情况发生，他马上就去对付。例如提婆达多从这个灵鹫山上面等住释迦牟尼佛下山，他看到释迦牟尼佛下山了，他就从山顶上推一个大石头下来，要用石头把释迦牟尼佛压死。哎，可是金刚力士在佛的身边，一看到大石头下来，他拿着金刚杵往这个石头一打，石头就打碎了，石头打碎了变成这个灰尘一样都挥散了，就不会伤到佛的身体。可是有一个小石片，那个小石片呢刚好碰到佛的脚趾， 佛陀波都是赤着脚的啦，不但是没有穿袜子，也没有穿鞋子啊。啊，佛没有穿鞋子，打赤脚从山上下来啊，虽然那个大石头没有压到他，被金刚力士打碎了，可是这个碎片的石片了碰到他的脚趾，脚趾出了血了，所以出佛神仙就是提婆达多做到了啊，五逆之一啊，啊，出佛神仙就是虽然是石头推下来被金刚力士打碎，可是这个石片把佛的脚打出血了，这个叫做出佛神仙啊，五逆之一，所以提婆达多最后就要下地狱啊，到无间地狱去受无量苦。因此这个金刚力士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在佛的身边，有什么情况出现他随时扶持，绝对不会有有问题出在佛的身上啊。那么这是举提婆达多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这个金刚力士是经常在佛的身边啊。既然他是由灌这个身内的火光而成为智慧火，消灭烦恼成阿罗汉而为金刚力士的话，那么他的看法如果用他这个方式来修观啊，那是最第一的。这接下去说，佛问圆通，我于地观身心暖处无碍流通，诸肉俱消，生大宝宴，登无上觉，实为第一啊。佛问怎么样是正道圆通吗？用我悟出心魔的看法啊，我用这个智审时的认真去观察，观察全身身心所有的暖气火大啊，让它无碍流通，转过来成为智慧火，把所有的漏烦恼，漏是代表烦恼，出漏就是见思惑，见惑八十八识，思惑八十一品，所以叫做诸漏。这些烦恼既然是用我的智慧火把它烧掉了，都消灭了，那么由此三大宝焰全身都是火光，焰就是光啊。这个大宝焰的火光照耀十方，由此可以到究竟佛国，就是登无上觉。无上觉就是无上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简称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无上觉啊。那么由此上觉可以成佛呢，何况是阿罗汉啊。我认为这个最第一，这个方法最好了啊。平常啊佛法的通途对治这个贪欲呀，都是叫人修不净观，修不净观，以不净观来对治贪欲心啊。而这里就是顺住烦恼的情况来反观，让烦恼火变成智慧火啊，来消灭烦恼而成为啊这个断惑证真的这个究竟方法。所以呀，佛法没有一定的，无有定法，随时都可以变通，看情况而定啊。所以每一个人的烦恼不一样啊，这个烦恼重轻情况啊，过去多生的习气处处不一样，所以这个对治的时候啊，通途的方式对治不好的话，就还要借其他的各种方式啊。因此通途说啊，多贪众生不净观，多嗔众生慈悲观啊，但是在其他佛经里面随时都有变化，这里就叫人把这个贪欲心转过来成为智慧火。普门品里面叫人修啊，多贪众生念观世音菩萨啊，就能够断除这个烦恼啊。所以这个对治方法很多，要会用，自己随时随地呀来用这个各种方法，就是好像阿兵哥上战场打仗一样。在古代 不是刀就是长矛，戈戟，如果你样样的武艺都娴熟，碰到什么样的情况，我用什么武艺来对付对方，那么就有办法降服烦恼。主要就是看自己的内心是不是肯往这方面下功夫。烦恼生长起来，要有办法对治，不能跟随烦恼去，这个是最重要。这一部经本来地水火风次序，现在是火摆在前面，顺着经文的根本宗旨啊，破除众生的生死根本。这个浴火就是众生的生死根本啊。为了要消除众生的生死根本的根源，所以在四大里面先说烦恼浴火啊，然后才说地大。那么这里已经把火大大概说清楚了，火大它不是灌外边的火啊，是灌内心的火，这样子啊才能对治烦恼。接下去讲地大，地大的文字就多了啊，我们这么长的文字只好念一段讲一段啊，要通通念要花很多时间嘛啊，我们就只好念一段来说一段。此地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地大圆通啊，是此地菩萨所修的。因为他修地大圆通，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持地。持地菩萨他的名字叫做持地，就是由地大圆通而入门。因为修地大圆通成就，所以呀、啊、他名字叫做持地菩萨。关于这个大地来代表佛法，有很多的这个意义啊，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呢，时时都有提到这个地的作用啊。所以在宝源经里面说，大地，我们这个地面上的大地，脚踩的那个大地，这个大地啊，它有十种的功能啊，有十种功能，所以叫做地大啊。这十种功能是什么呢？第一啊，地最广大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地，地最广大。那么以广大的地来说明菩萨心啊，菩萨发心最广大，因为从初发心到成佛，这个所经过的许多的阶段时间啊，它的范围最大，所以这个广大的大地比菩萨的大心啊，以广大的大地比菩萨的大心，所以叫做地为广大，这是第一。第二，大地为众生所依啊，无论你哪一类众生都要依靠这个地大，没有地大你能生存吗？像我们人如果脚没有踩在地面上，我们要怎么样子生活啊？不能停在空中啊！所以一切众生都是依靠地大而生存的，就是空中飞鸟它也要靠地大，它晚上休息的时候它在兽上，这个兽就是在地大的这个地面上的，如果没有地大它的兽靠在哪里啊？所以一切众生都要靠住这个大地。那么一切众生靠大地，以这个比方来说明一切众生靠菩萨，由菩萨的大心来度化他，如果没有菩萨的大心，众生就无所依啊。那么众生想要解脱就好像无期了啊，这是第二。第三呢啊，大地它没有好坏的分别，没有好坏的分别，没有好恶啊，不是说这个东西好我有多让它多占一段时间，这个东西不好很脏我不让它留在我的地面上，它没有这种分别啊。 所以这个地面上再好的东西它照样让它存在，再脏再臭的东西也是在地面上存在啊。所以这个地它不会分别好坏，没有这个分别心啊。好的它让它存在，它在地面上，不好的它照样让它存在啊。就是臭的东西它也照样存在。那么这就比方菩萨对于众生呢、啊、不起分别啊、哦、不说哦这个众生跟我有缘我先度他，那个众生与我他对我不好我不想度他，菩萨不能有这个心。菩萨平等普度，不分众生的善恶啊，只要有机会就想办法要度这类众生。这是第三。第四，大地能受大雨，下雨啊，下雨天雨下再大地都能够承受啊，不会说是因为下雨下的太大了大地承受不了而沉下去了，没有这个事情啊。那么土石流也流在上面，也不会流到啊这个地之外去了啊。所以啊，这个地能受大雨，地能受大雨，比方菩萨能受大法。佛说的大法雨，佛所有的一切法，菩萨都能承受，都能接受啊。大地能承受大雨，比方菩萨能承受佛的大法。这是第四。第五啊，大地能生草木，一切草木都在地面上生啊。树木固然是依地生，草也是依地生啊。近代这个农作物啊，现在都是用这个除草剂啊，这个草多了用除草剂一撒，就让它日光一晒就死掉了，都变成黄色的。我一向对于这种情况我很看不习惯啊，觉得这个好好的生长之物一让它这样子啊干死啊，这样子看起来很不习惯。从前都是靠人工花草啊，靠人工去除草，现在用这种方式实际上对地面上的地质也会有伤害的啊。不过这个一本文无关，不想多说啊。有大地草木都是从大地生的，草木都是从大地生，这个比方菩萨一切功德都是依众生而生。菩萨要成就功德，如果没有大地没有众生，他能生长所有的功德吗？记得普贤信愿品里面第九恒顺众生里面说的，菩萨如果没有众生他就没有希望成佛，好像这个没有众生菩萨就没有修因的机会了啊。所以大地能生草木，比方菩萨依众生而成就无量功德。第六，为一切种子所依，你看地底下的种子多得不得了啊！除草剂刚撒过了，草是死掉干掉了，没有多久它又生长起来了，怎么会生长啊？那下面有很多种子啊，下面那个草的种子多得很，所以过了一段时间，那个药性过去了，它又生长起来了啊！为一切种子所依，那么这是说明菩萨为一切众生所依。啊，众生能够生长菩提种子都要菩萨去启发他，所以啊，这个大地有无量种子，众生有无量种性啊，那么由此菩萨启发让他修行啊能够断烦恼啊成菩提。这是第六。第七，大地能生众宝，有的时候报纸上说什么地方有宝哦啊，那么有好多人去挖宝哦，有没有挖到不要去管它，可见地底下是有宝的啊。这金矿啊，银矿啊，铁矿啊，都是在地下面，所以这个地能生长一切众宝啊，显示菩萨能生长众生无边利益。第八，大地能生种种的药品啊，当归呀、啊、熟地呀、啊、乃至这个各种的药品呢、啊、都是从地面上生长起来的。 显示菩萨能够以种种的法药来对治众生种种的短老病。第九啊，大地中风不能动它，所有的风不能动摇它，风再大的吹刮大风台风再大超级的，大地还是微不动那么显示修学佛法要学习到八风吹不动八风吹不动，假如能够做到八风吹不动的话，这个就有希望将来成佛了大家知道宋朝的苏东坡苏东坡他有一天在家里突然之间想起一首句颂啊，赞叹佛，赞叹三宝，吸收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啊，端坐紫金莲这个赞佛的句子也是赞三宝，太好了，写下来叫人送去金山寺，故将送去金山寺给金山寺的佛印禅师那么佛印禅师接到了，他在后边批了四个字，很不好听，放屁放屁，连批这两句叫这个使者送回去给苏东坡。苏东坡一看气死了，我赞叹你，你说我放屁没有道理，因此呢马上过江去跟这个佛印禅师理论，你怎么说我放屁啊？佛印禅师笑笑说，你说八风吹不动，我一立屁就把你打过江了，还八风吹不动嘞。他上当了还不知道上当能够学乖，不晓得他有没有学到大地风吹不动表示八风吹不动第十，雷电不惊，打雷啊地不会怕，再大声的雷闪电，大地还是微不动这是说明呢佛说法狮子猴无所谓菩萨能够成就这个狮子猴的功德，所以地有这十种的功能这一位菩萨他能够具备这些功能他能受持这个法门，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持地这是根据有一部经叫做宝云经，法宝的宝云呐，天上的云，宝云经里面也是说到这个持地三脉，说持地三脉这个大地有这十种功能，所以叫做持地三脉现在这个持地两个字是本经地大圆通的一位菩萨的名字，这个菩萨的名字叫做持地这个持地菩萨他到了这个时候要说他的地大圆通的道理前面活大圆通说完了持地菩萨是做主听经的所以文字跟前面不一样，即从坐起，他随时啊从他的座位就起来顶礼佛祖顶礼释迦牟尼佛的祖像而白佛言，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于世，我为比丘。他回想到第一次发心，久远之前第一次发心是在一尊佛的面前发菩提心，这一尊佛就是普光如来，普光佛，普光佛是不是八十八佛的第一位我们这个寺庙里的晚课有这个八十八佛，第一就是南无普光佛是不是这一位普光佛，不得而知。实际上从古以来佛同名的佛很多的，既然有同名的佛是不是八十八佛第一尊的普光如来，不得而知经文里面没有分别，我们就不晓得是不是同名或者是就是这一位。他说在从前呢，这个普光如来出现在世间普遍放光照耀十方，所以叫做普光如来，他出现于在这个世间上，这个时候持地菩萨他是做一位比丘，就出家人， 那个时候的十地菩萨第一次发心的时候，就是在普光如来的这个法会上，他是一位出家人啊，我为比丘，这个我就十地菩萨自称。他说我在那个时候啊，我是一个比丘，是个出家人。那么他怎么做呢？那个时候他当比丘做些什么事，下面就说出来了：常以一切药露金口田地险隘有不如法，防损车马，我借平田，或作桥梁，或覆沙土。不要以为一定要大殿上读经念佛静坐持咒才叫做修行哎！各位看看这一位比丘，舍利菩萨的前身，他做什么？他做修桥补路的工作，他做这个世间事，常常在一些重要的道路上，金口就是有水的地方啊，船头或者是桥梁啊，有水的地方要渡过去啊。那么如果有田地险隘，田就是农作的地方，地面上如果有这个农作物，农作的地方的田或者是马路啊，或者是有些地方很险，隘是窄，路很窄，很窄的路很不容易通过，好像单行道啊。那么在这种情况，有不调顺的地方，有不如法，不如法就是说这个路不平啊，或者是高高低低，或者是这个过水的地方没有桥，没有这个水道的这个交通工具啊，或者是在路上会防损车马，会伤害到这个车子啊，让它不能够自由走动，或者是马会妨碍到马的奔走啊。我平常时啊，看那些不平的路，我就去平田，田是填补啊，有洼的地方啊，低的地方，我就挑土把它填满填平啊。这是陆地的陆路啊，我经常是去修桥补路啊。没有桥的地方，吐水的这个有水的地方，或者是有溪有河有江要过水，那么没有桥我就做桥啊。桥梁，梁是架桥的这个柱子啊。那么有桥必定要有梁，没有梁桥就做不起来。那么他也会造桥啊，碰到有水没有桥的地方可以造桥，他就造桥啊。或者是用背负沙子土石啊，去填补这个所有不平的地方，所以叫做或负沙土，负背负啊，用背啊负住这个沙土啊，去填补那个不平的地方。可见修桥补路也是修行啊。假如你肯发心修桥补路，修桥补路一样就是修行。一般人认为那是做好心啊，好心郎啊，修桥补路这也是修行啊啊，而且还是比丘的修行法啊。他当比丘，他上学做这些工作，如是勤苦啊，今无量佛出现于世。这不是做一生两生啊，经过无量诸佛出现世间，他都是这么勤劳，如是指法之词，指上面的在药炉金口前补啊，这个乃至做桥梁等这些勤苦很苦恼很辛苦的事情啊，他都在做。他不是做一生两生，也不是亲近一佛两佛，而是经无量佛，经过无量诸佛啊说法度众，他还在哪里啊做桥梁啊，填补这个路面的这个填平啊，他还做在这些做这些工作。 啊，所以经过无量佛出现于世，他还是照度。可见菩萨道一定不是三天两天的事情，更不是一生两生的事情，那是近未来际。啊，我读《楞严经》啊，我读到持地菩萨这一章，我最受感动。我就觉得啊，《金刚经》里面所说的一切法皆是佛法，这里就完全把它表现出来。既然一切法皆是佛法，不一定是读经拜经啊，那么这个念佛才叫做佛法。你看这个持地菩萨修桥补路一样就是佛法啊，如果不是佛法，他为什么生生世世都这样做啊？而且持续不晓得经过多少佛，他还是这样做。我们今天只讲到如是清苦今无量佛出现于世啊，再往下的啊，或有众生以下的文字啊，留下是讲。